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内容叫从三体给的启示谈腾讯涨到400元，来自博时。关于腾讯的估值，我在写在腾讯210中写过，2万亿市值的腾讯基本是按照5000亿投资资产不值钱，同时净利润有可能下跌至1000到800亿，甚至有可能持续下滑的判断而给的市值。所以2万亿的腾讯客观理性判断大概率是便宜的，基于我的认知和理解是可以一眼变胖瘦的。从腾讯上涨到300，昨天上涨到400，我试图寻找合理的估值到底在哪里。在目前可以调研到的公开信息以及过往对腾讯的跟进，对互联网行业的理解基础上，目前我没有特别多的信息和更新认知。可能主要的更新是这几点。一是游戏版号正常发放，腾讯的无畏契约获得版号。二是视频号变现节奏变快，在业绩会上高管给了相对市场理解较高的变现预期。三是阳康后经济复苏节奏可能会加快。四是腾讯内部管理上的提质增效以及反腐力度。在我看来，经济复苏这块其实是外部环境，如果站在腾讯的经营者角度来看，这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力量。版号这块，虽然经营者可以努力去交流沟通，但实际上这块也偏向于外部变化，真正属于腾讯内部的变化，对盈利影响较为明显的业务层面是视频号的变现可能是个增量。无畏契约等游戏的上线有可能成为现象级游戏，但还需要市场的检验。内部的提质增效砍掉了很多不盈利的业务，同时加强了反腐力度，其实也都是在开源节流，让内部更健康。腾讯到底合理估值应该是多少呢？这不该建立在我们搭建的模型和想象中，应该建立在客观事实上。在此先聊聊近期热播的《三体》。电视剧《三体》之所以目前评价比较高，是因为它尽可能客观地遵循了原著，并且注重给那些没有读过原著的人交代故事背景。虽然读过原著的人可能会觉得剧情拖沓，但对我这种对原著细节理解不是很深刻的人倒是有很多新启发。近期更新到了墨子这一段，墨子建立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三体世界模型，并且用他的模型解读三体世界太阳运行的规律。虽然看起来模型有些小问题，但总体来说对规律的解释还算说得过去，否则三体世界也不可能投入那么多资源。但可惜的是，模型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三体世界最终又一次覆灭，证明它的模型是有错误的。其中给我最大启发的是，模型再能自圆其说，搭建者名气再大，在投资研究中真正要做的还是去还原出真相。我们要的不是看起来复杂而庞大的模型，也不是过往的投资名人给的金科玉律，我们真正要确认的是真相到底是什么。再回到腾讯，腾讯目前估值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以我的认知水平或者说能力圈，腾讯在200块的时候较大概率是便宜的，但这个概率其实也不是百分百。在300到350的过程中，我反复算腾讯的估值，更新认知。但腾讯到底值多少钱，关键取决于腾讯后续的核心业务变现能力，比如游戏和广告的变化。市场其实也是根据这两项业务未来的可能盈利更乐观，才给了更高的估值的。从我的认知水平来看，腾讯的规模、外部的经济因素对其广告业务甚至游戏用户的付费率和付费水平肯定是有影响的，但外部因素毕竟不是腾讯自身能影响和决定的。在关注外部因素变化的同时，我更关注经营者都做了什么，或者经营者们当前决策的思维内核是什么。从内部角度来看，腾讯目前在有限的版号下优化团队和版号分配，研发的策略也更加聚焦和集中资源。而从广告角度看，腾讯也在寻求如视频号这样的新增变现途径，即使外部环境没有变好，腾讯内部的变化也找到了新的增量。包括腾讯会议这样的应用也在寻求变现，虽然短期不一定带来巨大收益，但有可能就是某个类似腾讯会议这样的应用未来会成为新增利润的来源。内部有些开源的行动，也有些节流的行动。节流行动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停止了一些产品的继续研发和升级，比如我一直用的 QQ 影音，我看了下 QQ 影音应该还能继续下载，可能只是不再继续研发升级了。 同时节流还包括了反腐。从公告资料看，下半年腾讯开始提出开源节流，开始先提到业务调整，后来过年时提到反腐。我推测节流过程中肯定进行了各个项目的内部成本收益分析，可能发现一些项目不太合理和健康，判断很难打平也没有战略价值的项目可能就停掉了，还有些可能在分析过程中发现了不正常的亏损，从而发现了腐败情况。总体来说，从内部角度反而在去年比较难，至少市值和股价比较难的过程中，腾讯决策层实现了一次内部业务的梳理和盘点。在我看来，核心的价值观并没有变化，在这样有些逆境的环境下，正好完成了一次内部业务的全新升级。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